创世纪漫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又是创世纪漫谈的时间了。不管您是老听众还是第一次收听的新朋友，我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您问安，求主透过以下的半个小时祝福您。大家有没有留意，日常生活很多环节都跟测试有关？每年暑假之前，学生都废寝忘食的温习，准备面对学校的大考。那些高考的学生就更加紧张，他们所关心的不仅是能否考上大学，更重要的是能否考上梦寐以求的重点大学，能否修读他们所喜爱的学系。其实不单是学生需要面对很多考试，基督徒也是如此。今天我打算跟大家谈一个题目，就是信心的试炼。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，我们读第八和十七节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伟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十七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第八节，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一次谈到亚伯拉罕的信心。当神呼召亚伯拉罕，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将来要得伟业的地方去，亚伯拉罕凭信心回应神。这好比我们听了神的话后，决定悔改，受洗加入教会，凭信心跟随主一样。但是这是否已经足够了呢？显然，十七节告诉我们，这是不足够的，这只是信仰的起步。接下来我们便要面对信心的考验，而只有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信徒才配得承受永生。所以第八节说的是蒙召的时候，亚伯拉罕需要凭信心遵行神的命令离开老家，而十七节说的是当他回应神之后所要面对信心的试炼。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话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既然谈过恋爱的人都认同爱情是美好的，正因为男女朋友彼此相爱才互定盟约，即使这样，为什么婚姻反而会成为爱情的坟墓呢？既然谈恋爱的时候大家爱得死去活来，为什么结了婚后却互不谦让，吵吵闹闹呢？因为他们看婚姻为恋爱的目标，既然目标已经达到了，还有什么需要追求呢？于是两人的关系便停滞不前，问题就接踵而来了。同样，很多朋友看洗礼为信仰的目标，他们非常积极参加聚会，接受培训，目的就是要洗礼信主。一旦受了洗，成了基督徒，目标已经达成了，再没有什么值得追求，于是属灵生命便开始走下坡。希伯来书十一章道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回应神只是属灵生命的起步，不是属灵生命的终点。洗礼信主只是新生命的开始，跟着你必须面对信心的试炼，好让属灵生命能够继续的成长。那么亚伯拉罕需要面对什么考验呢？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提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，这是亚伯拉罕信心试炼中最严峻的一个。 但在此之前，亚伯拉罕也面对许许多多信心的考验。第一种考验就是艰难的环境。创世纪十二章，亚伯拉罕回应神的呼召，寄居在迦南，可是那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，以致亚伯拉罕下埃及暂住。如果你是亚伯拉罕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神呼召我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迦南地，肯定那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好地方吧。谁知道这里的生活条件却令人大失所望，住了没多久便遭遇大饥荒。如果是你，你接受得了这样的遭遇吗？神呼召亚伯拉罕，他就听从，从乌尔去了哈兰，从哈兰去了迦南，这一切还不会太困难。这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很讨厌犯罪的生活，想悔改信主，开始新的生命。起初我们都非常乐意听从神的命令，希望信主后一切都会一帆风顺，但是没想到日子不但没有比以前更好，甚至比以前更糟，我们会怎样呢？同样的经历也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，他们欢欢喜喜离开了埃及，准备进入应许之地，谁知道一路上他们必须经过旷野，经历艰难的环境。当以色列人面对试炼时，他们失败了，心里埋怨神，想要回头了。所以大家必须明白，悔改信主只不过是信心的第一步，是起点，不是终点。接下来的就是信心的考验，是无可避免的，也是必要的，是每一个信徒必须经过的。如果你正考虑要不要信耶稣，希望你牢牢地记住，所有信主的人都必须面对信心的考验，你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吗？第二种的考验就是世界的引诱。神带领亚伯拉罕所走的路都是崎岖不平的，为什么呢？这是神精心设计，好操练他的信心。所以在这条天路上，你遇到很多困难，不要觉得大惑不解。如果亚伯拉罕也要经历信心的试炼，更何况是我们呢？要知道信心的试炼是不可以避免的，最重要的是你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，胜过每一个考验。我们一起读创世纪十三章第九和第十节。创世纪十三章第九和第十节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，都是滋润的。那地在耶和华威灭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当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家时，他将优先权给了罗德，让罗德做选择。对游牧民族来说，水源和平原是非常重要的。在亚伯拉罕的心里，他当然知道约旦河的全平原是最适合牧养牛羊的地方，他也知道罗德会挑最好的。即使是这样，亚伯拉罕愿意放弃选择权。亚伯拉罕必须对神有极大的信心，才让罗德先选择。这里他面对信心的试炼是关于眼目的引诱。试想一想，摆在你眼前有两样东西，一样是好的，一样是不好的，你会如何选择呢？显然我们都会选择最好的，但是亚伯拉罕却没有这样做。他将主权交给神，不在乎自己得到什么、失去什么，因为带领他的是神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是否相信神的应许 远比这个世界的东西更好呢？亚伯拉罕知道约旦河的全平原是很适合牧养牲畜的，但既然他没有得到神的同意，也不愿意为自己做决定，便凭信心等候神的带领。亚伯拉罕是需要极大的信心才能放弃约旦河的全平原，因为对游牧民族来说，水源和草原是非常重要的，放弃了约旦河的全平原，就等于放弃发展事业的好机会。比如朋友告诉你在别的城市打工，一天工作12个小时，聚会当然是无法去的了，但工资特别高，你会如何选择呢？你宁可保持现状，因为可以继续聚会，继续追求主，还是你想试一试，因为这样的机会实在千载难逢，不想错过呢？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会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，被世界吸引，渐渐远离神。当亚伯拉罕把选择权让给罗德后，奇妙的事发生了。创世纪13:14-15说，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亚伯拉罕经过了信心的试炼后，神便大大的祝福他。希望这个例子能够鼓励大家定睛仰望神的应许，经历神所赐的祝福。第三，亚伯拉罕要经历时间的考验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到底在亚伯拉罕的一生中，他得到什么祝福呢？在我们心目中，亚伯拉罕多么令人羡慕，他蒙神的祝福，是神的朋友，又是信心之父，是后人的榜样。但是在他的一生中，到底他得到什么祝福呢？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亚伯拉罕的一生似乎是一无所有的，他一生都是四处飘荡，居无定所，甚至连撒拉去世的时候，连埋葬撒拉的坟地都没有，他必须从以弗伦那里买了在麦比拉田间的一个洞来埋葬他。这就是亚伯拉罕跟从神所得到的待遇。虽然神答应将迦南地赐给他，但在他的一生中，这个应许根本没有实现。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11:13。希伯来书11:13说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13说的这些人是指谁呢？就是指上文所提到的信心伟人，包括了亚伯拉罕。在亚伯拉罕有生之年，他没有得到神的应许。可能你说，神把以撒赐了给他。不错，神把以撒赐了给他，但你知道亚伯拉罕总共等了多少年才得到以撒吗？从亚伯拉罕离开哈兰到以撒的出生，总共是25年。所以我说，亚伯拉罕要面对的第三种考验，就是时间的考验。试想一想，25年有多长？25年不仅是非常长的岁月，而且这25年正是他的黄金时期。他白白地浪费了25年，就是为了等候神的应许。即使当以撒出生后，我们只能说他见到一丝亮光，谁知道以撒是否真的能够传宗接代，使后裔多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，他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，这一点还得拭目以待。所以希伯来书说，亚伯拉罕在今生根本没有得到这个应许，只是从远处望见，就是只得凭信心相信神的应许。 我们需要投身在亚伯拉罕的位置，才能感受到试炼的艰难。不然我们用一种美化的眼光去看亚伯拉罕，觉得他的经历多么令人羡慕。事实上，亚伯拉罕要经历的信心考验是非常艰难的，他一生的道路是崎岖不平，神从多方面熬炼他的信心，以致最后他能够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。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是要经历过时间的考验，好让我们能够学习忍耐，学习等候，学习放下自我，顺服神的带领，配合神的时间，以致我们的生命不断更新变化，配得承受神的应许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信了耶稣多少年？你是否开始觉得疲倦？起初跟从主耶稣时，你充满了活力，第一年蛮有冲劲，第二年还是很积极，第三年开始疲倦了，第四年停滞不前了，第五年已经失去了方向，甚至不明白为什么起初要做基督徒。你心里想，我选择跟从主，但是我得到了什么呢？看看我的亲戚朋友，我的同学，他们都发了财，有了房子车子，有了事业，而我到底在干什么呢？神的应许什么时候会应验呢？以前刚信主，很迫切地等候主耶稣的再来，但是过了十年二十年他还没有来，到底主的应许会否应验呢？我还要等多久才能看见神的应许呢？又或者你是个传道人，奉献了一生去服侍主，但是过了几年后，看看你所做的工作好像没有什么成就，时间长了你的热心也冷淡了，因为看不见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永恒的价值。虽然已经尽力，但是教会还是没有起色，你的心会否开始冷淡呢？时间实在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，神在考验我们的忍耐，教导我们去等候他。每当我想起创世纪信心的前辈，神都提醒我，真正的信心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正如亚伯拉罕为了回应神的呼召，他选择离开父家，四处流离，虽然25年后得了一个儿子，但是以撒只是应许初步的应验。从亚伯拉罕的身上，我们看到真正的信心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既然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为什么还要试验我们呢？难道他不清楚我们的情况吗？比如你是当老师的，对每一个学生的情况都了如指掌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给他们考试呢？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一章第六和第七节。彼得前书一章第六和第七节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彼得写信给分散在各地的信徒，鼓励他们在试炼中要喜乐。这里我们看见信心的试炼不仅发生在属灵伟人的身上，也发生在普通信徒的身上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为什么神要我们经过信心的试炼呢？因为真正的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，正如金子经得起火的试验一样。所谓真金不怕火炼，纯正的金子绝对经得起火的试验，火不仅不会影响金子的质量，反而证明它的纯正。相反，假的金子一烧便面目全非了。 在一帆风顺的日子，我们都很爱神，但是在压力底下，我们真正的情况便表露出来了。比如农活不忙的时候，聚会的地方都坐满了人，但一到了收割的季节，来聚会的人便寥寥无几了。我认识一位姐妹，她对主非常火热，也积极参与教会的服事，后来因为下岗，所以回家去了。回家后不知道是否承受不了家人的压力，很快便跟一个不幸的人结了婚，属灵的情况一落千丈。为什么神要给予我们信心的试炼呢？为什么老师要不断给学生考试呢？测验完了又有小考，小考完了又有大考。既然老师对学生的成绩已经心中有数，考试岂不是多余吗？一点都不多余，这些考试是很好的指标，让学生知道自己的水平，哪方面弱需要加倍努力，哪方面强应该继续发展。比如考试完了，你的成绩还可以，唯独就是数学不行，只有30几分，于是你找了一个家教帮你补数学，希望能够考取更好的成绩。可以说考试的目的不仅让老师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，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知道自己的弱点，好采取行动把局面扭转过来。比如你有心参加培训，装备自己全职服侍主，可是你的父母却激烈的反对，软硬兼施，骂完便哭着哀求你，弄得你非常内疚，非常不安。你心里很困惑，既然服侍主是件好事，为什么主不工作，让父母欢欢喜喜地接受你的决定呢？其实你不必困惑，这是信心的试炼，是你必须经过的。只有透过这些不愉快的经历，你才意识到自己对神的心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，很容易动摇。面对父母激烈的反对，你曾经想过迁就他们，放弃服侍主的计划。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这些试炼临到你吗？如果没有这些试炼，你便不知道必须重新摆正父母跟神的位置，你也不知道如何在神面前祷告。一直以来你求主不要让父母反对你的决定，现在你不要再这样求了，你该求主增加你的信心，帮助你在压力下仍然站立得稳。试想一想，如果你还不懂得如何处理跟家人的关系，那么亲情变成了一个定时炸弹，随时使你瘫痪，影响你和你的服侍。本来你计划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培训那里的信徒，谁知道你父母说最近农忙，家里需要你，你会怎样？带着家里干活。至于那些需要培训的信徒，让他们耐心地等待吧。如果干完农活后你妈妈病了，你又会怎样？多留一段时间，等他病好了才出去。如果你不靠着主胜过这方面的试炼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你家里的需要是没完没了的。让我们回到希伯来书11章第8和17节。希伯来书11章8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伟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17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第8节说，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父家，往神将要指示他的地方去。亚伯拉罕本来是住在加勒底的吾尔，那里的人都是拜偶像的。神呼召他离开老家，离开旧生活，开始新的一页。当时亚伯拉罕75岁。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， 一下子要连根拔起，四处飘荡，适应新的环境，实在是谈何容易呢？如果你要信主，这就是主给你的第一个命令了。第十七节说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吩咐他把独生子以撒献上。这次神不是要他离开老家这么简单，而是要他把心肝宝贝唯一的儿子献上，这实在是极其严峻的考验。当时亚伯拉罕已经与神同行几十年了，估计当时他大概110多岁吧。这里我想分享很重要的一点，不管在属灵生命哪个阶段，我们都需要面对信心的试炼，而神会按照我们的程度给予我们适当的考验。如果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，老师当然不会考代数的试卷。相反，如果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，老师也不会考一加一等于多少的试题。换句话来说，老师是按照学生的程度来设计考试的。为了要测试学生的情况，那些试题不能太高深，也不能太肤浅，否则出来的结果就反映不到学生真实的情况。同样，神给予我们的试炼也是经过他精心设计的，恰恰适合我们的程度，是我们能够忍受，能够靠他得胜的。虽然如此，当我们面对试炼时，还是会觉得不好受，毕竟这是一个试炼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又要结束了。我做一个总结，今天我们谈了信心的试炼。第一，洗礼信主只是起步，跟着我们便要面对信心的试炼，好继续成长，最终配得神的救恩。第二，试炼得出的结果是一个很好的指标，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属灵情况。第三，神会按照我们的程度给予适合的考验，属灵生命越成熟的人面对的试炼也越严峻，但同时神赐下的祝福也越大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。